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29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一道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中国科学家贺建奎进行人类基因编辑试验，持续受到国际间的强烈谴责；中国官方的表态由原先的赞扬变为否定和质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也就是11月29日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一道努力推动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20国峰会期间的会晤取得积极的成果。出席11月30日在阿根廷的20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会议间隙举行首脑会晤，讨论已经持续了数月的美中贸易争端。高峰说，目前双方经济团队正在保持着接触，落实两国元首不久前在电话中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他说，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自今年年中以来，中美两国相互对对方进行商品加征关税，导致双方经贸关系紧张。如果这次阿根廷会谈，特朗普和习近平不能就市场准入、强迫科技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达成共识，美国将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达25%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批评北京未能在贸易政策上提出有意义的改革。莱特希泽还指责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比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关税高大约50%。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在20国峰会期间的会谈，最好的结果充其量是暂时停战，让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够炫耀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前对美中两国在贸易上以牙还牙的做法，以及对所有的国家破坏性的贸易战的风险发出警告。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展现出具体进展，我们的国际会议会毫无用处，甚至是适得其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美方将从可行的手段中寻找对策。他说，中国对美国汽车征收关税的政策尤其令人震惊，目前对美国的汽车税率是 40%， 比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 15% 的汽车税率高出1倍以上，也比美国对中国汽车收取的 27.5% 的关税高出 50% 以上。根据总统的指示，我将权衡所有可行的工具，对汽车关税做出对等的处理。莱特希泽还说，中国以国家主导的侵略性的工业政策给美国工人和制造厂商造成了严重损失。尽管美国不断向中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提出有意义的改革建议。外界正在密切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末在20国峰会期间的会晤，这为两国解决贸易纠纷，也就是贸易战提供了契机。当前美国已经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并威胁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将在1月1日开始把这些关税 税率提高到 25%， 甚至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已经对11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了关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二十国峰会即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等重要的领袖将陆续抵达。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给我们做最新的情况介绍。
我现在就在这个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那这边呢，再过几天就要举行这个二十国峰会，也就是 G20。那么在现场呢，我刚从机场来到市中心的时候呢，就看到现场就有很多的警察是真枪实弹，还有这种穿着防弹衣来做警戒的。那么呢，我们同时在这个市区，我们看到画面上也显示呢，有很多的路障已经架设起来了，因为有些抗议活动呢已经准备要进行，尤其呢是在这个星期五还有这个准备要开始进行大型的抗议活动以及 G20 举行的期间呢，就会有很多的预计将有33场的抗议活动会在这边举办，而且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已经部署了有22000名的警察。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说在这个就是明天11月29号星期四开始呢，所有市区内部的地铁还有公车都会停驶，那么所有的飞机呢也不准飞过市区的上空来做这个集团里最完整的警戒。那么因此呢，当地的政府也呼吁民众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这个周末不要留在市区当中，全部出城去，因为很多的地方都会封锁。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这次的最瞩目的就是说，特朗普总统将在这个 G20 的峰会上呢，有三个很受到注目的峰会跟会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举办的特席会，那么预计呢，目前是在星期六的晚上要举办。那至于到底会谈了什么，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美中的贸易争端。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在白宫的这个简报会上呢，已经说了，他说特朗普总统自己是希望说呢，能够与中国能够达成一个贸易的协定，不过呢，他也会特别的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能够答应他所谓的公平互惠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受到注目的一个峰会呢，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我们知道呢，因为俄罗斯在之前向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开火，并且扣留了3艘的船只。那么在乌克兰的总统呢，在这两天也说了，他说如果特朗普总统能够会见普京总统的话呢，他希望他能够当面为他来向这个乌克兰说话，来释放这些被扣留的船只。所以呢，与普京总统的会面也十分受到关注。不过呢，目前也传出来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取消与普京总统的会面。那么第三个重要的会面呢，也就是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的会面。我们知道呢，在之前这个卡舒吉记者被杀的之后呢，特朗普总统还是说他愿意相信这个王储并没有涉入。不过呢，美国的情报部门是认为说这个王储本身是下令来杀害这个卡舒吉记者的人啊。但是呢，特朗普总统之后也说了，因为这个要需要这个与伊朗的制裁的援助，还有购买大量的军火，4000亿的军火等等呢，他希望继续与沙特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预计在这个G20的峰会上呢，他将会跟这个王储沙特的王储来会面。那不过呢，现在也有一些抗议的群众也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这次的G20的峰会呢，将会有很多重要的会面，而当地的政府也进行了很多严密的保安的措施的准备。那么在接下来几天呢，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G20峰会的所谓进行的状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四11月29日无故缺席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同一天，国际会议组织者在其网站发表声明，严厉指责贺建奎的人类基因编辑试验对这项并未得到独立验证的实验深度表示不安，称实验不负责任。声明说， 即使这项基因试验、编辑试验得到了独立验证，这项试验的程序也是不负责任、不合国际规范。声明要求对贺建奎声称的基因编辑试验进行独立的评估。同一天，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对贺建奎声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试验表示深度忧虑。声明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类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试验设限。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发言时表示，他和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一对夫妇成功地修改了他们双胞胎胚胎的基因，使这对这个月刚出生的双胞胎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贺建奎说，他为这项医学上的突破感到自豪。贺建奎的基因编辑试验成功的消息首先由中国共产党的党媒，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二，也就是11月27日做出了正面报道，称这是一项突破。这消息一公开，便在科学界内外引发震荡，受到谴责。此后，中国官方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星期三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将基因修改用于生殖目的。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和深圳市卫生委员会都宣布要对贺建奎的试验进行调查。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星期四的消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部、中国科技协会等三部门负责人对新华社表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经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中国科协进一步表示，取消贺建奎第1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参评资格。与此同时，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四11月29日取消了他在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的发言。同一天，会议组织者在其网站发表声明，严厉指责贺建奎的人类基因编辑试验，并对这项没有得到独立验证的试验深表不安，称实验不负责任。贺建奎星期三在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发言时表示，他和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毒的一位夫妇成功地修改了他们双胞胎胚胎的基因，使这个刚刚出生的双胞胎能够抵御艾滋病病毒。贺建奎说，他为这项医学上的突破感到自豪。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和广东省的有关部门都宣布要对贺建奎进行调查。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星期三为修改人类胚胎进行所谓的人类基因编辑试验进行辩护，他的做法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也受到了众多科学家的谴责。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学家贺建奎呢，他在宣称全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之后呢，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他在香港的一个研讨会是首次露面，在这个争议之后首次露面。那他对提前披露实验的结果致歉，但是他表示呢，他对进行修改人胚胎基因研究感到自豪。本周早些时候，他说一对基因被修改过的双胞胎女婴本月是出生了，他们能够抵抗艾滋病毒。那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还透露说，另一对参与研究的夫妇可能已经怀孕。 那国际上的主流科学家都对贺建奎的做法予以批评和谴责。曾获诺贝尔奖的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戴维巴尔蒂摩表示，贺的实验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在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具备广泛社会共识之前，进行任何生殖系细胞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基本上是要一个开放的过程，但这并没有发生，这也是不负责任。
那么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和基因学教授马扎尔阿德里呢，他的研究课题也是基因编辑，他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研究癌症等疾病。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也有研究团队做人胚胎基因编辑研究，但是这些胚胎都是在实验室的条件下生长，而且研究时间也是有限制的，没有人试图将这些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婴儿。那么他说，这在国际上是一个共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 embryo editing,
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或者对生殖系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也就是做任何会影响生殖细胞和后代的事情，这在国际上都是被禁止的。大家在这点上有共识，也就是我们不应当做这类基因编辑。
那阿德里教授是说，基因编辑技术呢是非常强有力的，是可以用于治疗遗传性的疾病和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应当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呢，贺建奎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鲁莽、没有必要和缺乏伦理的尝试。那么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If you do it in embryos，
如果你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这种改变会遗传到后代，而且你是在对某人这么做，在这个事件中就是那些婴儿，他们没有同意。
那他认为贺的研究呢，在科学层面也没有什么突破。此外他说，从医学角度来看，贺的实验并没有必要，因为在实验中父亲是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母亲则不是。那么现代医学呢，是有方法可以有效的阻隔艾滋病病毒从父母传给小孩的，而且目前科研人员也不清楚基因改变之后会对这两个出生的双胞胎姐妹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和风险。那么对于贺建奎在这个争议事件之后的首次回应呢，一些科学家认为他并没有恰当的回应人们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来听听与会的一些科学家的看法。
I'm grateful that he appeared today.
我感激他今天按计划出席会议发表他的研究，我认为这是合宜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没有听到一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去了解他研究的动机，获得参与者知情同意的过程，出生的孩子将会如何跟踪监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都没有听到答案。
我仍然认为这里面没有无法满足的医学上的需求，病人进行治疗的过程也没有一些关键利益攸关者的参与，包括独立科学家、伦理学家、监管委员会、治理机构等等，因此这是新技术不应做什么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而这个新技术是有着令社会受益的惊人潜力的。
Of what not to do with a new technology that has incredible potential to benefit.
那么对胚胎进行基因编辑之所以备受争议呢，不仅是因为修改之后的基因会代代相传，其中的潜在影响和风险人们尚不清楚，还因为呢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被用于治疗疾病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增强人的智力或者其他的特点，让父母可以设计婴儿。一些科学家担心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尝试这么做，因此达成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怎么做的共识非常重要。那也有专家认为呢，如何落实这种共识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来听听美国维吉尼亚大学马扎尔阿德里教授的观点。
The problem here is not that there is no consensus.
这里的问题不是共识，而是谁去落实，好吧？政府可以说，我们不会给做这类研究的研究人员提供资金，但是如果某个有钱人为一些疯狂的科学家提供资金，告诉他们说，我给你支持，你可以去研究吗？谁去阻止这个人不这么做呢？
那么对于这起争议事件呢，贺建奎所属的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当局都表示，已经对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体胚胎研究一事展开调查。那除此之外呢，也有122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署声明，谴责贺建奎的做法，并呼吁当局加强监管。 那一些科学家认为贺建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那维吉亚大学阿德里教授是认为呢，虽然贺建奎的研究不负责任也缺乏伦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也是开启了全社会对基因编辑问题的讨论和思考。那他认为这也许是这个争议事件积极的一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向国会众议院提交由多位两党议员联署的议案，谴责中国强制拘留多达100万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学者联署一份声明，表达对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的关注。声明目前已经获得全球278位学者的联署。在此之前，西方15个国家的驻华大使联署致函新疆自治区中共书记陈全国，邀请他会面解释维吾尔族人权的状况。面对国际压力，中共官方媒体称新疆实现稳定比取悦西方更重要，集中营维稳挑战人类文明准则的底线。中共为什么要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现在新疆的人权问题成为全球舆论的焦点，引发西方国家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那么应当怎么样看新疆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引发的舆论关注？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新疆人权问题？那么美国的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维吾尔人现在目前面临的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人权灾难的问题，是一个种族面临灭绝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在集中营里头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死亡，已经是大规模的都被拘押，基本上维吾尔人有1%到10%左右已经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头。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呢是非常强烈，但这个强烈呢是在逐步的发展。从2017年的年中开始，我们反映有这个集中营问题，从一开始的一些稀疏的反应，到今年年初到年中的时候，开始出现西方呢大规模的对这个进行报道讨论，然后呢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注意，尤其是美国，参众两院一直有 Mark Rubio 参议员为牵头，一直在对这个问题呢提出批评，进行了很多的听证会，然后呢是美国国务院的Mike Pompeo 先生，他呢也在几次的，尤其是在年中的这个推动世界宗教自由这个会议上特别点名中国，把这个也提出了。然后就是美国的副总统Mike Pence 先生，他也呢在这个推动世界宗教会议上也提出这个问题，特别提名说维吾尔人大规模的被拘押，这是不可接受的。然后呢就是说民间的反应，包括这个国际大使组织人权观察联合国以及呢最近的这个将近一个月以前的快一个月了吧，15国的外交驻北京的外交人员要求会见陈全国，要求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维吾尔人。然后呢紧接着是这两天这个知名的学者将近已经有300名世界知名学者签名发表了一个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头呢也要求立即关闭这个集中营，释放维吾尔人。这个说明呢世界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站出来为维吾尔人发声。一直呢人们对这个伊斯兰世界和突厥世界有一些看法，包括我本人也是维吾尔人，也对他们保持沉默，非常的不解有些时候很是失望。但是呢昨天世界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呢也发表了一篇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关闭。然后呢马来西亚政府也对这个提出了谴责， 要求正国政府呢立即结束这种关押。在孟加拉发生了一些游行，在印度也有一些游行，也就是说现在基本上是全世界除了一些独裁专制国家以外，大多数从民间角度上全面已经对中国的这种做法嗤之以鼻，对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西方呢在这里头呢是起着牵头的，这个呢非常重要。我很欣慰的看到人类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他们的敢于担当，人类文明的一种希望，这是对这个西方这些的反应的总体的一个概括。但是呢就缺一项，就是采取实际的行动。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些成员昨天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我们看到的报道呢只有一个国家的代表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维吾尔人问题，其他的呢都没有。也而且呢他们认为这是各一个国家的观点，这说明联合国是一个失败的组织，是一个不能够承担人类的保护弱者的这个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令我们非常失望。但是呢我们把希望更多的寄托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世界的灯塔，他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惩治一些官员，这样呢可以震慑中国的这些野蛮暴行。
那么有人把新疆人权问题看作是一场人道危机，情况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新疆人权问题在全球引起这么多如此广泛的关注？那么就中国人来说，他们有什么必要关心远在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社会活动人士、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对于新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就是在中国本地生活的维吾尔人，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整个中国1000多万维吾尔人中唯一一个有胆量敢于说话的人，他已经在监狱里4年了，而且他们要面临着漫长的刑期，那就是伊里哈姆先生。那您说到这里那里发生着叫人道危机，我觉得远远不是人道危机，那是个人间地狱，就是在所有在中国使用的各种形式的维稳手段中的极致，都在新疆那里进行着实施，并且愈加深重的把这些手段发挥的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普遍。再者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全世界每年都会关注说中国有许多的这种人权案件，有许多的良心犯被判刑啊，或者他们的家属受到了这样的侵害，但是我们要明白啊，汉族的良心犯、政治犯，我们的数量只及新疆每年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种罪名被判处刑期的那些就是维吾尔人的零头。这样那么所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人权侵害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拥有着全世界最多的资源进行这种人权方面的镇压，那么新疆是中国这个大监狱中的禁闭室，是那个刑房，就是上刑的地方，而且在这里边使用的各种手段的话，将来它都有可能去推广到，在共产党面临危机的时候都有可能推广到整个中国。新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维吾尔人在承受着苦难，他们那里所有的这些的苦难的话都有可能演变成整个中国的面临的就是共产党施加的这种人道灾害。
那么在另一外一方面，新疆人权危机的焦点显然是国际关注的所谓的集中营问题。当然目前中国当局否认那是集中营，说那是职业培训学校。应当怎么看中国所说的这种学校呢？为什么西方批评人士，当然包括许多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是集中营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
首先我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被关押在集中营被判刑的这些维吾尔人里头，新疆大学的校长、新疆医学院的新疆医科大学的校长、新疆师范大学的校长、喀什噶尔师范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些呢是教授、副教授。那么这些人需要什么样的培训？ 我先要问，如果这是一个职业培训学校的话，像昨天这个有300名学者联署签名的里头提出来的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维吾尔学者，其中一个是一位女士拉希拉达乌，她呢是新疆大学的搞民俗学研究的，进行了广泛对维吾尔文化各个方面的介绍。那么一个新疆大学的民俗学教授要在这个在教育及这个所谓的培训职业培训学校里要学什么怎么去理解这种学习再一个呢，就是说我本人的妹妹，我妹妹呢大妹妹是一个护士，那么一个护士到集中营里头的职业培训学校里又要学什么技能再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在华盛顿包括 VOA 也采访过的有一个卢西安娜巴斯女士，她的姐姐是医生已经是退休了的医生，她姐姐也被关到这个集中营里头，那她的这个姐姐一个医生需要在那里头进行什么样的培训呢？显然这不是一个职业培训的地方，这是一个进行文化清洗的地方。如果我们往轻里说，它是进行文化清洗的，那么把人大规模的集中起来，把这些都很多都是有特别技能的人集中起来关押在一个地方，每天24小时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他们进行不停的洗脑教育，那你不把它叫集中营，应该把它叫什么呢？中文里头还能找到其他的一些名词吗？我知道中文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语言，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中国政府用职业培训这个是明了的是在撒谎，或者是无赖的一种嘴脸，因为他也知道这里头关押的这些人很多都是已经退休了的人员，包括这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杰克拉的父母亲，那都是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历史学家维吾尔人的他的母亲呢也是个老师常年的，那么这些人已经退休了将近80岁到职业培训学校去学什么，能够理解吗？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和逻辑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吗？
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曾经出示证据宣传说在职业培训学校的那些学员，在新疆的所谓的职业培训学校的那些学员们在那里边是唱歌跳舞打乒乓球，活得很嗨皮。那么并且反问外界，有这么快乐的集中营吗？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说法应当怎么看？那么中国社会活动人士、国际人权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胡佳说，
这就是叫 propagandize 吧，叫宣传。那么共产党向来都是谎言、恐怖、暴力三位一体的。我记得以前日据时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有大对岸共荣的那种繁荣，也有那种类型的纪录片对外去发布，就是说所谓和平的景象。在我们在监狱都待过，那个唱就在这种监狱里边唱红歌跳红舞，然后的话进行一些那些就是说官方给你安排的所谓文体活动，那是改造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说它这个也承载着一种洗脑方面的作用。另外你说他是学员，你那说他是学习班，那么好，学员和学习班 是有人身自由的呀，你要说是做学生的话那是有人身自由的，他如果说对这个就是学业不满意的话他可以退学的，在这里边在那些集中营举你的学习班里的人有这种人身自由吗？有这种选择权吗？像他们很多人可能对自己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都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或者说就是一种积压的形式，就是一种让你感觉到痛苦的形式。这样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在监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被一些官方的人偷拍一些我们在里面的生活景象，然后经过他们的编辑后对外发布说这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生活状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满意和幸福的生活状态。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都是经历过的，我想你现在看到中国官方所做的这些的话也无外乎就是要么就是欺骗重压下的那种编排，要么就是剪辑一些东西支离破碎的，然后给它做一个蒙太奇出来表达相反的意思。
那么在和平时期大面积设立集中营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为了洗脑还是预防所谓的犯罪，都是挑战人类文明准则底线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要在新疆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种事情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夏提说，
有三个原因，我认为。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糟粕，比如说这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其他的文化的这种排斥和对他们的一种歧视，这是造成了这个像华语之争啊，这些都是由这个中国文化里的这个糟粕这部分来的。也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其他民族的歧视，造成他们呢要把其他的民族一定要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定要让他们同化。同化的过程呢，还有一个像这个徐卓云先生写的一本书叫我者你者，也就是说把你者呢变成他者呢变成我者，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通过两种方式，一个是同化，一个是肉体消灭。那么这是文化上的。第二个呢，中国认为它在经济上呢已经达到了很强势的地步，中国的国力已经有相当大的提高，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国际准则，以及呢为了中国的中国的利益呢，或者是掌权者的利益呢，它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三个一点呢，他认为对维吾尔人这种对自己文化的这种热爱，以及为了保存自己文化所进行的任何的一种反抗呢，他把它都归类为是这个维吾尔民族呢是不可能改造的。
嗯，
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这种逐渐的文化同化而实现完全同化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尤其是这个2009年的七五以后，他们认为维吾尔人要么必须完全强制同化，要么就肉体消灭。
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集中营起来的原因。
那么大规模设立集中营，关押拘押拘禁上百万维吾尔族人，是一个费时费力费钱而且招惹骂名的工程，中共当局为什么非要做这种事情不可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国际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说：“
共产党有个原则叫稳定压倒一切，
嗯，
这个它是历来实施的，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那么维稳经费也是充足的，它超过了军费的开支。”也就是说它维稳就是一场打内战的活动嘛，而且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是一场镇压式的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中的极致也确实就是在新疆这个地方。那么您说的就不得人心这些方面的话，我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部分的公众并不知晓新疆的事情。我今天能在这里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然后能去看 BBC 的，能去翻墙的这个中国公众真的是凤毛麟角，就是说他们像金子一般，就刚才在网上发表言论的那些网友们，那么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然后有些人可能知道一些这样的，那么多数就是中国国内的人可能知道一些，那么就从哪里来的信息渠道呢？环球时报这样的，或者是某些时候来自于参考消息啊，那个人民日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之后恢复高层会谈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不愿意对会谈谈判进程细节提供更多的细节。蓬佩奥星期三在国会山会见一些议员后，被媒体问到美朝双方是否安排了新的高层会谈，并他做出了上述的回应。蓬佩奥原本安排好11月8日在纽约会见平壤最高官员之一金英哲，准备就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进行新一轮的会谈，但是双方在会计划见面的一天前突然取消了会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6月举行了历史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上签署了一项目标是消除朝鲜半岛核武器的协议，但是在随后的谈判中，双方对去核的程序和时间存在分歧。新西兰星期四否认禁止使用华为设备，是因为华为是一家中国公司。新西兰政府还驳斥了其情报部门受到五眼联盟情报网络压力的说法。五眼联盟是一个情报共享机构，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局长安德鲁·利特尔说，决定跟哪个国家无关，甚至跟哪个公司都无关，主要是有关事关使用的技术。他说，新西兰做出这样的决定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压力。在新西兰政府禁止使用华为的 5G 网络技术之后，华为表示正在寻求同政府相关部门和官员举行紧急会议，了解新西兰政府的立场，澄清这一过程。韩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日本三菱重工应该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为他做工的28名韩国人支付赔偿。日本政府立即对韩国法院的裁决做出了反应，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发表声明说，完全不能接受韩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三菱重工没有对韩国法院的裁决做出表态。韩国最高法院上个月做出一项裁决，维持上诉法庭2013年的原判，要求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必须向二战期间被迫为他工作的23名韩国人每人支付大约$71,000的赔偿。在此之前，五名二战期间的韩国劳工在日本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但是日本的法院驳回了起诉，称韩国和日本1965年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后，他们失去了追诉权。不过韩国最高法院上个月作出裁决，追诉权仍然有效，因为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是非法的。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法院一系列的裁决将加剧韩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中国外交部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11月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经就美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的问题向美方表达了关切。他说，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稳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避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29日也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的情况是清楚的，有关动向都在我们掌握中。他表示，解放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1月28日，美国导弹驱逐舰斯托科戴尔号和补给舰佩科斯号例行性的经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陆战队中校罗根说，这体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海军将持续在任何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三次经过台湾海峡。今年十月，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科斯蒂威尔伯号和导弹巡洋舰安提坦号，以及今年七月美国导弹驱逐舰马斯汀号、本福德号进行了经过台湾海峡的航行。美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执行航行自由的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同中国的紧张关系，但是可能会被台湾视为是两岸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台湾表示支持的一个迹象。在另外一方面， 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前台湾国防部长蔡明宪星期四10月29日表示，虽然九合一选举中有关台湾东京奥运证明的公投案没有通过，他仍将在明后两年继续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入联公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11月24号举行九合一选举期间，同时进行大选榜公投的10项公投案投票，其中冬奥证明公投案获得了约476万的赞成票，577万的反对票，没有获得通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星期四在台北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说，冬奥证明公投失败对台湾入联公投的前景造成了影响，但是他的组织仍然将继续推动台湾入联。蔡明宪说，
因为这个老实讲，对一些人好像看到中国这样给我们说，中国说啊，这个连冬奥证明都过不了，所以你们台独不能成功啊，不是那个国台办的记者会这么讲，那个激励我们台湾人民呢，更激起我们要推动啊，要继续更推动。
中国国台办在九合一选举后说，奥运证明公投遭到挫败，说明拿台湾运动员的利益做赌注不得人心，搞台独注定失败。蔡明宪星期四说，公投前的多次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调查者同意冬奥证明，支持以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会，但是公投结果却出现了逆转，责任在于民进党动员不如国民党有力。蔡明宪说，
国民党是全部反，他们动员党的力量，因为他们都晓得好几个国民党的市长，包括卢秀燕啊，他在台中就说你们要这个7、8、9、10、11月都是同意，13案冬奥证明是13案不同意，14案不同意，15案16号同意，他们都给那个给这个他们的支持小抄啊，而且他们党是全部动员的，相反的民进党从蔡英文以下都没有动员，因为我在第一线这个联署啊动员啊，我晓得民进党没有动员，不很推动，是完全是靠民间的力量，几乎这一次是靠我们民间的力量，有20-30个本土的社团，我们宣传车啊，我们在街头联署啊，做得很辛苦，但是我们能够拿到476万同意冬奥证明，老实讲很难得了。
蔡明宪还说，他会继续推动入联公投，但是推动的过程、宣传方法和组织动员的方式都会和冬奥证明有所不同。台湾曾经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举行入联公投，但是当时因为投票率没有达到50%而宣告失败。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本讨论俄罗斯丧失民主、集权专制主义重新征服俄罗斯的书，最近在海关被扣后，俄罗斯视角媒体对此广泛讨论，媒体也非常关注。有许多评论认为，这件事反映了普京当局又重新恢复苏联式的审查制度，但是也有分析认为，苏联式的专制集权并没有在俄罗斯死灰复燃，俄罗斯正在走向的道路与前意大利法西斯相似。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居住在圣彼得堡的律师格鲁伯克一个多星期前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了一本印刷版的英文书，这本书讨论了苏联解体、共产党政权崩溃后一直到今天民主如何在俄罗斯逐渐丧失，而专制集权主义相反却一步一步再一次重新征服俄罗斯。这本名叫《俄罗斯的未来就是过去的历史：集权主义如何再一次征服俄罗斯》的书由前俄罗斯媒体人格森撰写。格森在苏联时代随同家人移民美国，1991年又重返俄罗斯，先后在许多俄罗斯的媒体中担任记者和主编职务。 由于他参与捍卫同性恋权益的示威活动，曾多次遭受人身威胁，2013年再次重返美国定居。律师格鲁伯克订购的这本书很快抵达圣彼得堡的机场海关，但快递公司马上转来了海关方面的信函，要求格鲁伯克书面证明他所订购的这本书没有极端主义的内容。格鲁伯克回应说，写书和出书的目的就是要把某种观点传播给读者。此外，他还没有看到这本书，又如何能够确定这本书没有极端主义的内容？面对媒体和格鲁伯克本人的查询，圣彼得堡的机场海关负责人回信说，海关方面的举动完全合法，所依据的是2015年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所通过的相关法律，那就是禁止对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及国家安全和公民健康造成破坏的印刷品和音像制品入境。海关方面说，如果印刷制品的内容涉及宗教和政治，海关方面有权对此进行更多的审查，因为这本书涉及到了对苏联解体后今天的俄罗斯的评价。海关督察人员已经把这本书送交给了相关机构做是否有极端主义内容的鉴定，确保这本书没有违反法律。格鲁伯克在他的脸书上公布和讲述了这起事件，随后在社交网络上引起了很多讨论，一些俄罗斯媒体也对此非常关注。许多评论说，这起事件反映了苏联式的审查制度又在俄罗斯实施。律师巴加耶夫在他的博客上说，现在他才明白他在网上从英国订购的一些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为什么经常耽搁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够收到。巴加耶夫说，当他收到这些书籍时，信封都被粗暴地拆开，海关方面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也有网友说，戈森所撰写的这本书的网络版仍然没有被禁止。戈森本人回应说，这起事件恰好证明了书中提到的观点，民主在俄罗斯丧失，而极权主义死灰复燃。戈森说，俄罗斯的出版社都害怕把他的书翻译成为俄文出版。在他所撰写的十本书中，仅有一本不涉及政治的书被翻译成了俄文。戈森所撰写的这本书去年已经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几天前刚获得了莱比锡图书奖。审查制度也同样波及到了其他的领域，俄罗斯地方当局最近大量禁止一些受欢迎的音乐歌手开演唱会。一名说唱歌手在西伯利亚的演唱会被取消后，他甚至一度被地方当局监禁。这些事件引起了许多俄罗斯音乐界人士的不满和抗议。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经制定了一份黑名单，上了这份黑名单的歌手举办演唱会都将被取消。历史学家祖伯夫说，不能说普京领导俄罗斯正重返苏联时代，因为俄罗斯现在允许拥有私有产权，一些大财团也归私人拥有，国家控制的大财团都是股份制。祖伯夫认为，俄罗斯走上了另外一条与共产党专制不同的极权主义道路。他说，目前所建立的这个极权体制非常严酷，比如控制新闻媒体的，但是今天与过去的共产党专制体制不同的是，当局与东正教会结成同盟，这是今天这个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非常像过去的意大利法西斯。俄罗斯的这种模式类似国家法西斯主义。人权活动人士齐科夫说，俄罗斯海关扣书虽然违反宪法，但是由于海关所依据的是欧亚经济共同体通过的相关法律，因为涉及国际间的协议，俄罗斯宪法法院会拒绝受理有关案件的上诉。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由普京总统推动成立，成员包括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地区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希望美国和中国一道努力推动实现美中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会晤取得积极的进展。出席11月31日在阿根廷20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会议间隙举行首脑会晤，讨论已经持续数月的美中贸易战。高峰说，双方经济团队正在保持接触，落实两国元首不久前在电话通话中达成的共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他说，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三批评美国未能在贸易政策上提出有意义的改革。莱特希泽还指责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征收高额关税，比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关税高大约50%。中国生物学家贺建奎星期四11月29日无故缺席香港第二届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同一天，会议组织者在其网站发表声明，严厉指责贺建奎的人类基因编辑试验，并对这项并没有得到独立验证的试验深表不安，称试验不负责任。声明说，即使这项基因编辑试验得到了独立的验证，这项试验的程序也是不负责任，不符合国际规范。声明要求对贺建奎声称的基因编辑试验进行独立的评估。在此之前的一天，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表声明，对贺建奎声称实施了首例人工基因编辑试验表示深度忧虑。声明说，贺建奎和他的团队暗地里和不负责任地实施了首例人工基因编辑，其蔑视国际伦理准则的行为令人深切不安。声明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共识，对这类试验设限。贺建奎星期三在国际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发言时表示，他和他的团队为丈夫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一对夫妇修改了他们的双胞胎胚胎的基因，使这对这个月刚出生的双胞胎能够抵抗艾滋病病毒。贺建奎说，他为这项医学上的突破感到自豪。贺建奎的试验所谓的成功消息，首先由中国共产党的党媒《人民日报》星期二做了正面的报道，消息一公开，便在国际科学界、中国国内外科学界引发震荡，受到谴责。此后，中国官方的态度发生反转。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星期三罕见地发表声明，谴责将基因修改用于生殖目的。贺建奎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广东省和深圳市卫生委员会都宣布要对贺建奎的试验进行调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对美国与朝鲜不久之后恢复高层谈判抱有很大的期望。以上内容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